好，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信息，是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。跟你边上的人说，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把神迹看得太伟大，但是其实你要知道，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敬拜神，就是一个神迹。你今天能够坐在主的脚前来敬拜神，你就是一个，这就是一个神迹。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我们今天要从一段非常熟悉的话语的里面来看这一位行神迹的神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《路加福音》。我们一起来读《路加福音》。第九章第十节到第十七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使徒回来，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，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，往一座城去。那城名叫伯赛大，但众人知道了，就跟着他去。耶稣便接待他们，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，医治那些失医的人。日头快要平息，12个门徒来对他说：“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，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给他们吃吧。”门徒说：“我们不过有5个饼2条鱼，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。”那时人数约有5000。耶稣对门徒说：“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，每排大约50个人。”门徒就如此行，叫众人都坐下。耶稣拿着这5个饼、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拨开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，他们就吃，并且都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你读过这一段圣经的人举手。你知道这一个简称为五饼二鱼的神迹的人举手，你听过五饼二鱼4个字的人举手，请放下。你都没有读过这一段经文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五饼二鱼的人举手。有人，那都没有举手的人是咋的呢？你也不是没读过，也不是没听过，你也读过，那你咋不举手呢？我再问一次好吗？你知道五饼二鱼这一回事的人举手，举手就是高高举，举得让人看见就叫做举手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。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，举手就举手，请放下。这一段五饼二鱼的神迹，在许多人的心里面是很熟悉的。不信主的人都听说过4个字，叫做五饼二鱼。因为有人开店，基督徒开个店，开个餐饮店，就取个名字叫五饼二鱼；开个烘焙店，就取个名字叫五饼二鱼；开个火锅店也取个名字叫五饼二鱼。叫五饼二鱼的铺子多得很，做一点小生意就取个名字叫五饼二鱼。所以不认识主的人也都知道五饼二鱼都听说过，只是不明白道理。那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的里面来思考几件事。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一个人？你怎么样能够认识一个人？你就是常跟他在一起，你听他说的话，你看他做的事，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这个人是一个很大方的人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啊，他出手就是很大方的，很阔绰的，所以你就想，哦，这个人还挺有一点财力的哈。那后来你就发现，哦，其实他并不是有财力，他只是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出手很大方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听见他说的话，你看见他做的事，那个人是一个很诚实的人，你怎么知道？ 因为你听见他说的话，你看见他做的事，你看见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他都很仔细，不违反他的良心，不违反当有的原则，那你就知道，哦，这个人是一个很诚实的人，是一个很正直的人。我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因为我看他做的事，我听他说的话，我怎么知道他是一个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？哦，因为你知道他平常就感觉是一个这样的人。当你发生了极大的困难的时候，他就为你出面了。哦，那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的人。那反过来说，他平常跟你说我很爱你啊，我照顾你啊，啥的啥的啥的。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他就不见了。那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好，所以我们是看一个人的行为，听一个人说的话来认识一个人。我们说要听其言，观其行，这样子我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人？那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段经文来看，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？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？同样的，我们也是从他所说的话、所做的事来认识这一位神。我们中文圣经很有意思，我们中文圣经把 miracle 这个字翻译成为神迹。神迹的意思就是神做的事就叫做神迹，神做的事叫神迹，人做的事不能用这一个字。Miracle 是神迹，神所做的事。Miraculous 就是太神奇了，无法想象的事。我们也常常说某个人做了事，真了不起，那真的不是人能够做的，我们就把 miracle 这个字给他了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尊崇哈，很崇高的一个字啊。那我们就看五饼二鱼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节到第十七节，讲的是一个 miracle，miracle 就是神所做的事。我们要从这一段 miracle 的里面来认识我们的神，来看几件事。第一，它是 miracle，miracle 的意思就是不可能、不可思议。这一件事的发生不可思议，不可能超过你所能够理解，我们就称它为 miracle，这是神迹。那神怎么做这个神迹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为什么我们说五饼二鱼是个 miracle 呢？为什么我们说五饼二鱼是个神迹呢？为什么它不是人做的呢？这是神做的嘛？好，第一，我们就把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来做一点整理。那我也同时告诉大家，这一段经文五饼二鱼不是只在路加福音里面有。你读过圣经，你一定在别的地方读过。你按着进度，你读到路加福音，你今天读到这一段，你心里会不会说：“哎，我不是才刚刚读过吗？”你有这样子的感觉的人举手。哎，这回事儿不是好像上个月哪几天我才刚读过吗？你有这个感觉的人举手，我看看。请放下，你没感觉啊？你读了一遍又一遍，你都没感觉你在之前读过了。你在马太福音读了，你在马可福音读了，你下一个月你读约翰福音，你又要读一遍。这一个经文，这一个五饼二鱼，在圣经的里面，在四福音书里头都有。马太福音在第14章，马可福音在第六章，约翰福音也在第六章。所以这个这一回事，在圣经里面就记载了四次，所以你一读四福音书，你就读四次。这四次你也不要轻看它，你以为都是一样吗？它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，它会有一点描述的方式不一样，它会有一点点某一些细节 这个人有，那个人没有。那我们在这四个福音书里面，我们都把它读过一遍，你就可以，能够看得仔细，你就能够明白这一整个的事件的来龙去脉，它的一些的小细节，这一些小细节就帮助你对这一个神迹能够更清楚、更理解。好，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，从这一个故事的里面，我们来思考几个不可能的事。神使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，就叫做神迹。它的第一个不可能就是在野地里面。这一段经文不管是哪一卷书，都是告诉我们这一个事情发生在野地里。野地就是旷野，无人之处叫做野地，偏僻的地方，几乎是没有人去的地方，那它就叫做野地。那在一个野地里，你能够有什么资源吗？你去到一个野地里，去到一个荒芜的地方，有什么资源可以供应给你吗？当你肚子饿的时候，你能够走几步路就有好吃的东西吃吗？就能够吃个燃面吗？你就能够买得到一个炸酱面吗？买得到一个干炸面吗？也吃得到好吃的牛排吗？没有，因为这个地方物质缺乏，在野地里。所以，在一个野地的里面发生这一件事，你就知道这个是这个地也不能够供应给他们的，这一个地方不能够为他们成就什么。第二，到底有多少人？我们看这四段经文都给我们说有5000个人，而且还都说了这5000个人是男人。那耶稣跟几个人在那个地方呢？哎呀，我们也看到了，是耶稣带着12个门徒，这个12个门徒出去服侍回来，我们从路加福音来看就好了啊。那就带着他们12个人到旷野去。所以，我们拿今天的话来讲，工作人员几个呢？耶稣不算的话，有12个工作人员。要供餐给多少人吃呢？简单说，男人5000，所以是个12比5000的一个悬殊的数字。工作人员12个，需要喂饱的人5000个。我们当中有做餐饮生意的人，你就知道，如果你有12个员工，你要供应5000个人，一会儿同时出现，你要供应给他们吃饭。容易不容易？我们做餐饮老板的，你说很容易，我办得到，请你举手，我就佩服你，颁奖给你。12比5000，5000还不过是男人而已。这四卷书都告诉我们，5000这个数目字是男人。就算女人不怎么出门吧，我们把5000除二，女人算2500好了。女人出门，儿女跟不跟呢？我们就把所有的儿女都撇在家里，让他只带一个小的出门就好了。5000个男人，我们只带2500的女人出门，2500的女人只带一个孩子出门，2500个孩子，这就多少人？1万。所以12比5000是极其保守的估计。我再说一次。如果你是一个餐饮业的老板，今天一时之间要让你12个员工做出饭来给1万个人吃，你说可能没问题，还是你会说不可能，我做不到。所以这是一个人所办不到的事，以人力来说，这是办不到的；以经费来说，这12个人有多少钱呢？你如果读马可福音，你就看到马可说了一下，马可说我们给他们吃， 那怎么样？我们拿20两银子去买饼给他们吃吗？20两银子是多少？相当于当时一个人8个月的工资。拿一个人8个月的工资，也就是说，这12个人，耶稣这一个团队，当时的经费只有20两银子。20两银子对他们来说不少了，是8个月的工资。你想想看，你手上如果有8个月的工资，你是不是还挺阔绰的？但是马可里面说，20两银子去给他们买食物，也不够这15000个人吃，不够这5000个男人、5000个女人、5000个孩子。2500个女人，2500个孩子，管你怎么算，反正我们只算基数，5000个男人就是不够。20两银子，你把你8个月的工资都拿出来了，把我们所有的经费都拿出来，来供应这5000个人吃饭，也是不够的。所以这是一件可能的事，还是不可能的事啊？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。好不容易，我们找到了有一个人带了一份餐点来。那一份餐点是5个饼，2条鱼。所有在场的人就只有这一个人有5个饼，2条鱼。那5个饼，2条鱼是多少的分量呢？那个饼肯定不是一个披萨饼那么大，因为这5个饼，这2条鱼是一份儿童餐。是一个小朋友的午餐盒，他把他的午餐盒拿出来了，说：“我有食物，妈妈给我准备了5个饼，2条鱼。这5个饼，2条鱼不过是一份儿童餐。我不知道你吃过儿童餐吗？你去点个儿童餐，人说那不行，那是给孩子的，你是大人，你就不能点儿童餐。那有的人喜欢吃儿童餐，那。”儿童餐的分量就比成人的餐点要来得少，大食量的儿童也是不大够的，小食量的成人觉得差不多可以。那一个儿童餐供应给5000个成人、成年男子，塞牙缝都不够呢。所以这一件事，可能还是不可能？不可能，不可能是他们自己所携带的食物来完成了这一件事，不可能是他们手上的经费充足去买来给这许几万个人吃，不可能在一个荒芜的旷野之地，立马我们去把附近所有的商铺、所有的餐馆的食物都买回来，这都是。不可能的事。四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一个不可能，另外一个不可能，就是这个5个饼2条鱼，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吃了。你想，他们只吃了一点儿嘛，每个人分到一个饼干屑，一口。圣经里面的记载是说，他们都吃饱了。而且是丰丰富富的吃饱，饱到一个地步，还有剩多少啊？剩多少啊？四卷书都提到了，剩下12篮，而且是满满的装了12个篮子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，是吗？从一开头就是一个不可能，在野地里。物资缺乏的地方，不可能供应给这么许多的人吃饱。服务的人经费这么短缺，不可能让这5000个男子跟附近的妇女跟孩子能够得满足。那小小的一个5饼2鱼儿童餐，不能够供应这么多人。更不可能的是，是所有的人吃。饱，吃得很 饱表示非常的丰富，非常的足够，而有余。余不是余一点点，不是剩一点点。大家说：“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吃光光，人家不好意思，还是留一点吧。”好像我们平常人家请你吃饭，那个菜好吃的不得了，你的胃口好的不得了，你真想把那个盘都光盘。但是我们有一个坏习惯，我们觉得光盘就叫做不够。我们觉得光盘对主人家不好意思，好像就主人预备的太少，所以我们总是要剩下一点不吃，来表示你非常的丰富。你再怎么剩，也不会剩的比你原来的多。主人家提供了20道好菜，你再怎么剩，也不会剩出来21道。但是这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。5个饼2条鱼，剩下来的是12个满满的篮子，装满了12个篮的剩余，剩下的比贡献的还要多得多。所有的人都吃饱了，还能够剩下12个篮，都不是客气，这就不是客气，而是真真实实的丰丰富富而有余。弟兄姐妹，这一条又一条，我们数算下来，你能说这不是一个 miracle 吗？你能说这不是神迹，这是人为？你能说这是人做成的吗？弟兄姐妹，你只能够承认这是神所做的事，这是神迹，这是神所行了一件人不可能做成的事，你只能够承认这是神的大能作为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好多时候，我们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，我们就给他这个解释、那个解释，来否认这是神迹。我们说：“哎呀，这是刚好，哎呀，碰巧，哎呀，就是我这个病该好了。”我这个病该好了，明明上一个月你去检查，医生还告诉你有肿瘤，这一个月你去检查，医生说肿瘤不见了，你说这是刚好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这是神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，成为可能，医生都做不来的事，神做了，这叫做神迹，这叫做 miracle。你上一个礼拜口袋空空，毫无分文，你下一个礼拜你就从国外回来了，回来了一次又去一次，又回来一次，丰丰富富，没有让你走路出国。这是我的经历，我说的这个是我的经历。我口袋里没有分文，但是要出国的事情就在我的眼前，我必须出国，我必须去缴纳那个机票钱。神就给了我神迹，让我在不可能的时候找到了一样东西，去把钱拿出来，还差一点，还不够。神行了另外一件事，让那个航空公司的票价降价，我手上的钱刚好够付。神迹，我还要再出一次国，我真的没有了。神打发了一个天使来问我，你经费足够吗？我真不好意思跟他说，我说我需要帮助。他说：“正好有一个人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去访问一下有没有服侍主的人在经费上需要的。那个人替我付了机票钱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这是神迹，不是刚好。” 不是运气好，不是我平常的人缘好，不是我理财理得好，是神机，神的大能作为，坐在了我的需要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承认这是神机。很多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，你要知道这是神机，因为不是你去操作来的，不是你去想办法来的。我们人总是觉得自己有各种方法，我们都聪明得很。我们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跟神来抗衡。明明这是神做的，是在神的 level，在神的那一个主权里面的事。我们人就想超过他，我们就想用我们人的方法来达成，但是很多时候你就是好像在旷野地里面一样，资源是缺乏的，不可能的。但是神的大能作为不受旷野的限制，不受物资的缺乏的限制，神能够做这一切。超越环境，超越你的现况。我们以为我们只是非常少数的人，行不了什么大事，我们只能够满足自己。但是神让少数人行大事，满足多数人，满足一个你不可能想象的事。所以在神的法则的里面，我们就看到神的作为。第十二节里面说，你们给他们吃。我们说，这么少的人，12个人，怎么能够供应5000个人？所以这不是人的办法，人的办法是什么呢？门徒是说：“哦，那我们要去给他们买食物嘛，这是人的办法。哦，我们要把那个20两银子花光嘛，这是我们的办法。”你如果读马太、马可、约翰，你就知道他们还有一个办法。路加也说了，要不就让他们自己去找吃的吧，让他们自己往各处去吧。我们这里是旷野啊，啥也没有，他就自己去吧。他可以带着他的妻小就去了吧，就到附近的村子里看看，能不能够有食物可以供应他们。哎，这是我们人的办法。我们人的办法就是你自己想办法。这5000个人，你自己想办法，这就是我的办法，这就是人的办法。我的办法是把我们所有的钱花光，也不够，这不是办法。你们自个儿去买吧。那荒郊野外，走到附近的村子，一下子涌来几万个人，我认为那个村子恐怕也供应不了。这就是人的办法。那我们就看到神所做的事情是超越人的办法。我们的办法总是很有限的，我们的办法总是不是有这个害处，就是有那个害处。我们人的办法是不周全的，我们人的办法只能够满足我们一点点的需要，却带来极大的伤害，是我们所不知道的。那我们的眼睛如果只看在那一点我们的需要上，你后面就要承担你极大的一个害处在后面。所以，我们神所行的神迹，不是用人的方法，神所行的神迹不是让我们要跟他相抗衡。5000个人要吃饭，我们至少要找出1000个人来工作。神用的方法是少数人行大事，在困难的当中、经济拮据的情况下、资源缺乏的情况下，不用人的方法。乃是用他的方法，神的方法远远的超过我们。这一个神迹怎么发生的？是因为有一个儿童贡献了他的儿童餐， 贡献了他的五饼二鱼。那五个饼，两条鱼，在5000个成年男人的面前算什么？塞牙缝都不够。但是这五个饼，两条鱼给出去就管大用。我们常常也是觉得，这算不了什么，我这一点小才干算不了什么吧？但是你那一点点的小才干，那一点点的小能力，你愿意给出去，给到那个有需要的人，情况就大不相同。小兵就立大功，小钱小东西就管大用。不是按着你的现况的拮据，不是按着你所有的东西的微少，而是按着神的大能。所以，什么是神迹？就是超越这一切，就是神迹。你给出去就管大用，你不给出去就管你自己用。你一给出去就管了大用。这个五个饼两条鱼，那个小孩不贡献也是可以的。那就是管他自己一个人饱，他一给出来就管了5000个成年男人跟其他的妇女、其他的儿童管用。神机是什么？神机往往就不是刚好，有一些事神机出现就是让你知道刚刚好，刚刚好。比如说我刚才提到我的飞机票的经费。就是刚刚好。那有没有多而有余呢？有，我的第二趟行程，一个礼拜以后，紧接着的那一个行程，除了飞机票以外，还有零花钱，是不是多而有余呢？幽默的是，我的零花钱在我第一天上路的时候就搞丢了，还没开始干活。在路上找找路，因为不知道那个人在哪儿，要把东西交给一个人。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一圈又一圈，我一个人。我的领导跟我说，只有你一个人去，人多了就显眼，所以我们都分开来，我们四个人分在不同的地方，我们两个人一组，你一个人一组，我一个人。我一个人一组，带着许多的东西，跟我分到的零花钱，就在那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，在许多的人虎视眈眈，要在我的身上得益处的人群当中，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一圈又一圈，我后来放弃了，我知道那一个不清不楚的地址。跟那个不清不楚的街道名称，那个街道完全是没有名称。我手上有一个不清不楚的地址，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一圈又一圈，我决定放弃，我就走回了酒店。回到酒店，我就发现我的钱不在了，我的零花钱不见了，什么时候弄掉的？什么时候给那一群虎视眈眈的人拿走的，我完全不知道。那日子过不过呢？没有零花钱，我很沮丧。这还没开始干活呢，才第一趟就没钱了。那钱还真是不少哎，人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100，我手上有400，是不是不少？哎呀，好伤心啊！后来是，我伤心的时候，神就跟我说：“你把400换成你的币值吧。”我一换，我就得释放。400，我哪用不掉，就安心了。神的恩典多而又多，不是只在金钱上，而是在价值观上。所以。那一个神机，把钱弄丢了也是个神机。那一个神机是我内在的神机，神让我换一个眼光来看金钱。 换一个价值观来看损失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迹。那我们看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，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以外，这个神迹怎么发生的呢？我们看第十四节，我们看第十四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，每排大约50个人。”耶稣就给他们整队，这5000个成年男人跟边上的妇人孩子，我们怎么样要给他们饭吃？先把队做好，先把饭桌做好，先把饭桌，大家把这个吃饭的位置先做好来。一排一排的坐下，每排坐50个人。耶稣给他们条理，这5000个人怎么样要吃饭？你一定不能够想象，根本没有饭，你让人坐下有什么意义呢？15节，门徒就如此行，叫众人都坐下。14节是耶稣的吩咐。耶稣要开始行一件奇妙的事，但是他没有说，他没有说你们坐下来，我来行神迹。他是说，你叫他们坐下。15节，门徒就如此行，叫众人都坐下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信心的顺服。手上只有5个饼，2条鱼。我敢不敢让所有的人照着耶稣的吩咐说坐下等吃饭？不敢吧？但是门徒就如此行，所有其他的人都乖乖的坐下。如果是你是我，我们就说，我也没看到人家送饭来啊，我就没看到哪一个餐馆的那个餐车送过来了，没有啊？你让我坐下等吃饭。我等啥啊？谢谢主。第15节让我们学习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在神迹的里面没有质疑，不质疑的顺服，以信心来顺服，神迹就会出现。门徒就如此行，众人也都按着吩咐都坐下来。耶稣怎么说，他们怎么做，这就是神迹会行出来的主要的因素。弟兄姐妹，五饼二鱼的神迹是神大能的彰显，也是人信心的顺服。五饼二鱼没有第15节，就不会有第16节。第15节，门徒如果继续的说，那我还是去花20两银子去买饼好了。门徒如果继续的说，还是让他们到村子里面去买吃的吧，就不会有第16节。弟兄姐妹，你渴望神迹吗？神给你的吩咐，你照着去做，在信心里面顺服，神迹就发生。我们总是还停留在这是野地，我们人数不足，我们经费有限，还是用这个方法吧，还是让这一些5000个人自己去想办法吧。当你还停留在那里的时候，神迹就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。神也怜悯我们，常常我们真的是没有信心。但是神没有按着我们的小性，神仍然把神迹行在我们的身上，要让我们知道这是出于神。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好多弟兄姐妹都按着读经的进度，一年要把圣经读完一遍。我们也有好多的弟兄姐妹，一天读1个小时，一年要把圣经读个3遍。我们也有好多的弟兄姐妹， 每一天背个两三节的经文。你在这一些事情的里面，在你所读的、所背诵的经文里面，你是不是发现神迹充满在圣经的里头，神迹充满在你所读过的经文的里面？你从创世纪开始，今年的1月1号开始，你读了创世纪的第一章，是不是充满了神迹？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全是神迹。没有一件事情是人能够做的，全都是超乎人的能力，超乎环境，超乎现况。你读到出埃及记，你已经读过了哈，现在已经都3月了，出埃及记也读完了。出埃及记是不是一个又一个的神迹？200万的人在旷野里。怎么样能够生活40年，没有饿着，没有冻着，衣服没有穿破，脚没有走烂，鞋子没有穿烂，40年，这不是神迹吗？他们每一次抱怨，不是凭着信心求，乃是在那里抱怨这个不足，那个不足，神给他们的。是不是每一次都超过他的所求，超过他的所需？他们说我们没水喝，结果从磐石里面流出来的水像河流一样的多。他们说我们没肉吃，鹌鹑飞过来遍满了地面，来不及吃，是不是都是神迹？你在。整个的圣经的里面，从旧约读到新约，就是一个又一个、一个又一个的神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，我们的神所行的事远远的超过我们的眼见，超过我们的小脑袋，超过我们的小能力，超过我们的小打算，超过。我们的小小设谋，我们的神做奇妙的事，你就不要讲远。我们今天才在读路加福音第9章，你就从第一章看到第8章就好了。有多少的神迹？有多少的神迹？耶稣出来传道，在各处行了多少的神迹？圣经里面形容他走遍各城各乡，传讲天国的道理。医治病人，我们就只看他医治病人吧。路加福音里面就有多少，往前看，不要看多。你手上如果有圣经，你就打开来，一眼就看到许多的神迹。我还是说，我鼓励你带着你自己的圣经来参加主日的敬拜。第4章33节，耶稣就赶出了一个乌鬼，那个乌鬼，耶稣一句话。那个乌鬼就出去了，他在那里搅扰一个人，跟耶稣说：“哎呀，我们是跟你没相关呢，你要来灭我们呢。”耶稣就一句话说：“不用作声，你出去。”他就出去了，那个人就得了自由了。你再往下看，第4章里面。我们都很熟悉的，因为马可也提到，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。耶稣到彼得的家里去，彼得的岳母害热病，就是发烧了，躺在床上。耶稣进去为他祷告，他就好了，烧就退了。第5章里面，他们那一些资深的渔夫、专业人士。整夜打鱼，什么也没打到。到了天亮的时候，耶稣跟他说：“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吧。”他们说：“这是不可能的，我们整夜劳力，什么也没打着。”我们他没说呢，我们替他们说吧，我们是专业人士啊，我是专业人士啊，你是木匠，我是打鱼的，我们是很有经验的渔夫，打不到的。但是他们说，依从你的话，我们就去。 当他们一这样顺服了，两船的鱼满满的，网险些裂开，网拉都拉不上来，把两艘船都装得满满的，这是不是神迹？这是人认为不可能的事，这是神迹。弟兄姐妹，神所行的事一件又一件，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一件又一件。第五章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了，人人害怕。耶稣伸手摸他，说：“我愿意医治你，当下就好了，大麻风立刻就好。”这是神迹。有一个摊子被人抬到耶稣的面前，所有的人都在那里看好戏。耶稣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”那个人当下就好了，他是让人抬来的，他却起来行走，不需要再靠着他的褥子。不需要再靠着别人了。第六章里面有一个枯干了手的人，拿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肌肉萎缩的人。耶稣一句话就把他医好了，他那枯干的手就得了医治，就好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你今天找哪一个医生，肌肉萎缩都不会好转，这都是不可逆转的。所有你看到的耶稣所行的神迹，都是人所不能的。我们也很熟悉，在第七章里面，百夫长的仆人病得要死了，百夫长去求耶稣，然后跟耶稣说：“我在人的权下。”我叫这个人去，那个人就去。我也在人的权下，我们要顺服。所以你不用去我家，你大有全能，你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会好。耶稣说，这么大的信心，我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见过。百夫长的仆人当下就好了。弟兄姐妹，耶稣连人去都没去，只是一句话，神迹就发生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这是耶稣所行的。耶稣进了拿因城，在那里看到有送葬的队伍，死人是一个年轻人，送葬的人是一个白发人，这是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伤。这一个白发人心里多么忧伤，因为他是个寡妇。只能够靠这个儿子，儿子却死了。耶稣按着那个棺木让他起来，这一个死去的人，已经死去的人就活过来了。弟兄姐妹，圣经里面这一类的记载，从旧约到新约，无法胜数。耶稣所行的事，你无法记完，在四福音书里面只记了这一些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20章，约翰怎么评论这事？约翰写完约翰福音说，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。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圣经里面记载这么多、这么多的神迹，还不足以记完。耶稣所行的神迹，远远的超过书上所记载的。神所行的神迹，远远的超过你在圣经里面所读到的。没有记在这书上的还有许多，是不是？你也经历过，我也经历过，都没有记载在圣经里。那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一些， 约翰说：“我只写了这些，我写这些要叫你们明白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是我们的救主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能够行这些事，因为他跟我们不一样，他是神的儿子，神迹是神所行的。”所以，我们称耶稣所行的这一些事，神所做的这些事，叫神迹。这不是人做的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在加利利的海边，在耶路撒冷行了这么多的神迹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。我们亲眼看见，亲耳听见，我们在经上所读到的，我们自己亲身所经历的，要叫我们知道。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我就因他的名得了生命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，就是因为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给了你一个新的生命。我们很熟悉的《约翰福音》第10章第10节，盗贼来，无非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损失，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不足，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沮丧、忧愁。但是，在耶稣基督的里面，我们是得，而不是损。我们是得，得什么呢？第一。我们得生命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生命。第二呢，我们得的更丰盛。耶稣在我们的当中所行的最大的神迹，就是叫我们这一个人能够信他是神的儿子。我们因信他的名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最大的神迹，是耶稣把他自己舍了在十字架上。他为我们舍了，给出去了，我们就得了。五饼二鱼给出去，就喂饱了5000个成年男人和许多的妇人儿童。耶稣基督一个人，以神的儿子为我们舍了他的命，在十架上，就成就了我们千千万万一代又一代上亿的人的灵魂。使我们因信他的名，就得了一个新的生命，而且不断的经历神迹，得的更丰盛，认识他更加深刻。一个神迹又一个神迹，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，使我们经历他里面的一切的丰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。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，他也叫我们能够让别人得神迹。我们是不能，但是我们能够叫别人经历神迹，经历神的作为。耶稣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。他愿意为我们行神迹，他行的最大的神迹就是叫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改变。当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改变在人的面前的时候，神也透过我们行许多的神迹。所以马可在第16章的最后给了我们一个鼓励。马可说：“信的人。”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、说新方言，这样子的神迹，这是耶稣的吩咐。当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给他的门徒说，信的人就会有神迹随着他们，能够赶鬼，能够说新方言，能够为病人医病。第20节讲得更清楚。门徒就出去宣传天国的好消息，传讲福音， 主和他们同在，用神迹随着他们证实所传的道。弟兄姐妹，这是马可给我们记载下来耶稣说的话，是不是事实？的确，当主的门徒离开他们的舒适圈，往各处去传讲福音的时候，神迹随着他们证实所传的道。弟兄姐妹，你有神迹，你的生命里有神迹，你信耶稣是你的主，你信耶稣，他使你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，这是多大的神迹！而且神迹要随着我们，我们是信的人，神迹要随着我们。你为人祷告就会有神迹，你为人祝福就会有神迹，你把福音给到人就会有神迹。你为病人祷告，他就要得医治。你为人的难处祷告，神就要在他的难处里为他开路。你宣传主的福音，就有神迹随着你所传的道来见证你所传的道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让人看见神迹，因为我们传讲的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，你要相信，神迹发生在人的身上，就有奇妙的事情要发生，要叫饥饿的人得饱足，有缺乏的人被满足，绝望的人就有盼望，那一个灰心无助的人能够被鼓舞起来，那一个报废了的人能够恢复功能。像那一个瘫子起来行走，像那一个枯干手的人恢复他的手的功能。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像一个报废的人，四肢健全，心里无力，看不见自己的未来，像一个报废的人。但是我们的神把新生命给了我们，恢复我们这一个人的功能，成为一能够做主公的人，成为一个能够向着耶稣给我们的标杆快乐前奔、勇敢前奔的人。我们一起站起来，为自己打祷告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，不是你所想象的，不是你的小聪明，不是你的小谋略，信的人有神迹随着他，是神所做的奇妙事。神迹是神所做的奇妙事，在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，在传讲天国好消息的人必有神迹见证他们所传的道。你就是那一个能够成为别人鼓舞的人，你就是那一个能够把神迹带给饥饿的人，带给沮丧的人，带给绝望的人，带给灰心的人，带给报废的人。你就是那一个能够叫人从灰尘里面站立起来的人，因为神迹要透过你所传的福音临到那一个在灰尘里面哀哭的人，为你自己来祷告，为你自己来祷告。今天你是不是在难处的里面需要神迹呢？今天你是不是已经经历过一个又一个的神迹呢？今天你是不是看清楚自己是神的儿女？你的属灵的生命需要神迹，进入更丰盛了。你是不是看自己有着各方面的需要呢？你是不是一个愿意传讲神福音的人呢？让神迹能够随着你所见证的道呢？ 一起为自己来祷告。你有难处，你就为自己的难处宣告：我需要神迹。你承认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，主只有你有办法。你来宣告神迹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为自己要来呼求神的恩典。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，宣告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。Hallelujah。
是新世纪的神，绝望中撕下盼望，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，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。你是新世纪的神，绝望中撕下盼望，在你没有颤抖的婴儿，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。
Hallelujah！一起开声来祷告，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，你要相信，你要宣告，必有神迹临在你的身上，在那一件你认为不可能的事上，他可以行可能的事。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，Hallelujah！耶稣，我感谢你，耶稣。哦，主啊，在人都看这是不可能。哦，主啊，你却开了路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我要来感谢，我要来赞美你。哦，主啊，在我们的计谋里面，在我们的打算的里面，这是不可能。哦，主啊，但是你要成就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感谢赞美你。Hallelujah，Hallelujah。是的，我的主，你要医治我们的疾病。那在医生说不可能的，主啊，你已经医治了。哦，我的主啊，你还要医治。 医治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使得你要医治我们的眼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眼看见你的神迹。哦，主啊，医治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知道你能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使得谢谢你。哦，主啊，让我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宣告你的得胜，宣告你的神迹。哦，主啊，宣告那饥饿的人要得饱足。哦，主啊，宣告那没有盼望的事情要有盼望。哦，主啊，宣告那在粪堆里面的人要出来。哦，主啊，在灰尘里面的人要出来。哦，主啊，使得我宣告。哦，主啊，那饥饿的要得饱足。哦，主啊，那被压制的要得自由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我就奉你的圣名宣告，在你没有难成就的事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谢谢你，叫瞎眼看见，叫瘸腿行走，叫耳聋听见的神呐、啊！今天你仍然要为我们行神迹，来医治我们的疾病，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，医治我们心灵的软弱。哦，主啊，来医治我们，来医治我们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向我们的心说话，向我们行神迹。哦，主啊，那是在人不能行的。哦，主啊，解决我们的难处，那是在人不能行的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祷告、感谢、赞美你，我的主，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耶稣得胜，赞美我的主，谢谢主，赞美耶稣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向着你所认为不可能的事，台长将感谢归给神，因为他要为你行神迹。你把那一个你认为不可能的事交在主的手中，向主来拍掌说：“谢谢你，你能够行神迹，你能够行神迹。”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敬拜耶稣，哈利路亚。跟你前后左右最少5个人跟他说。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，使不可能的变为可能。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，使不可能的变为可能。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，使不可能的变为可能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，使不可能的变为可能。赞美耶稣！哈利路亚！